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016年6月5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在启程前往中国与中国举行旨在扩大双边合作的高级别会谈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中国不要单方面在南中国海部分地区上空宣布防空识别区。克里星期天在蒙古乌兰巴托会晤蒙古外长普日布苏伦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认为在南中国海部分地区上空设立的防空识别区是一种挑衅和破坏稳定的行为。防空识别区要求包括民用飞机在内的所有飞来的飞机在航线上飞行时要向中国当局进行登记。中国两年前在东海上空宣布了防空识别区，曾经使美国深感忧虑。克里此前表示，亚洲地区的国防部长们聚集在新加坡举行香格里拉对话会，与会代表对中国将计划在哪里设立防空识别区进行了辩论。克里国务卿表示，这样的行为将自然造成紧张局势，并且使得人们对中国有关用外交手段处理南中国海争端的承诺产生严重怀疑。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最后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美国将不会掩饰与中国在棘手议题上的分歧。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孙建国在新加坡当地时间6月5号上午发表的演讲中，以罕见的强硬措辞不点名的批评美国在南中国海捣乱，并批评菲律宾以国际法为幌子将南中国海争端提交国际法庭进行仲裁。他明确表示，中国不接受也不会执行仲裁结果。这位中国军方代表在表明中国军队坚决捍卫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决心的同时，也表达了中国致力于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端的意愿。在有十多万港人参加的维多利亚六四烛光集会晚十点钟结束后，社民联和大专政改关注组等团体发起游行，从铜锣湾走到位于西环的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要求平反六四，声讨屠夫政权。约500名市民参与，以年轻人为主。社民联主席吴文远、长毛梁国雄议员和市委常客古思饶等人也参加了游行。这次游行像往年一样没有向警方申请。一些游行人士在起步后不久在铜锣湾冲出马路，要求警方开设一条行车线。警方派出大批警员筑成人墙，举黄牌警告，试图阻止游行前进，结果造成交通混乱，双方一度对峙后，示威者冲破警方防线在马路上行走，警方随后开放一条行车线，但一路有多组警员全程拍摄录像。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的暴雨星期六开始缓解，但是在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洪水仍然是一个问题。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所说，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一直到星期天早晨都会面临骤发洪水的警戒。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尽管布拉索斯河的水位预计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以南大约50公里的南部城镇罗斯哈伦将达到最高，但是骤发洪水的威胁星期天在德克萨斯州应当缓解。上周在德克萨斯州至少有16人因洪水丧生。以上是国际新闻。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随大溜。
All the restaurants started to offer healthy food items. McDonald's felt they needed to follow suit.
看看美国办公室的着装标准。
I think neckties cut off blood circulation. I'm much more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能说会道。
Oh, you mean good at negotiating? Dear audience, you don't have to look anywhere else.
啊，就你？你不是刚才还问我怎么跟领导谈涨工资吗？
Hey, don't give out my secret.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Donor. Donor is spelled D-O-N-O-R, donor.
Donor 是捐赠者的意思。
Mitt Romney's campaign offered some supporters the opportunity to fly with the candidate on his charter plane as a donor prize.
罗姆尼竞选团队说，某些支持者可以乘坐罗姆尼的专机作为对竞选捐赠者的奖励。在美国，
More than 100 million Americans are registered organ donors, but it's not enough to keep up with the demand.
注册登记的器官捐赠者有一亿多人，但是还是供不应求。
16 states offer tax incentives to organ donors, but a recent study found that these sweeteners aren't working.
美国有16个州对器官捐赠者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但最近有研究发现，这些鼓励机制没有作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onor.
哇，美国总统候选人为了竞选真是不惜血本呀。
I would totally want to ride in Romney's charter plane.
That's for sure. But you gotta be a major donor for that to happen.
Yeah, I will leave that task for rich folks.不过话说回来，你的涨工资任务进行得怎么样啦？
Oh, that. I mean, I think I should ask, but I don't think I'm the most persuasive guy. I always hesitate before going into Sasha's office.
我就知道，所以啊，今天我特地挑了一集美语怎么说，来教教你怎么变得能说会道。赶快来听吧。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琼艳要问的，能说会道。
Hey, 琼艳 ，I heard there was a riot in your office. Riot?
哈哈，没那么严重啊。其实啊，就是我们这些小白领一块儿找经理谈判，要求涨工资。
Ah,、oh, and did you get the raise?
Yes.I didn't expect management to give in. 不过我们的谈判代表是一个特别能说会道的人，我估计经理是被他砍晕了。对了，在美语中要怎么形容一个人能说会道呢？
You can say someone has a silver tongue or someone is silver-tongued. It means a person can clearly and effectively express himself and convince other people.
I see. So, thanks to my silver-tongued co-worker, we got the raise.
Congratulations!
其实仔细想想，这次也不全是因为这个同事能说会道。经理以前老说大家工作努力，应该涨工资，可都是光说不练，所以他这次也自觉理亏。
So he'd been paying you lip service.
Pay lip service? Lip 不是嘴唇吗？我知道了， pay lip service 就是用空话安抚别人，对吗？
That's right. Managers at your company must have said how much they appreciated all your hard work, but if they're really impressed by what you've done, they should have given you a raise already. Their insincere appreciation is lip service.
没错，以前经理还老说公司财政紧张，所以大家都应该支持公司，暂时不要涨工资。可我听说啊，他自己的工资涨得可带劲了。
Ah, that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talk the talk, but not walk the walk. 说一套，做一套。
太气人了。If they talk the talk, they should walk the walk. 怎么能搞双重标准呢？
Well, I'm just happy you guys got what you wanted.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ves.
今天我们学了，形容一个人能说会道，用 silver tongue. 说空话是 pay lip service. 说一套做一套是 talk the talk, but not walk the walk.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Yeah, I have this friend back home who work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One time, he got a speeding ticket from a policeman.But ended up selling the policeman a savings account at his bank. Now that is a silver tongue, dude.
真是，我觉得那些在银行里工作的人都是这样，个个都能把死的说成活的。
Isn't this how the financial crisis started?
Exactly. Plus, since the banking industry is very profitable, a lot of people were trying to follow suit and get rich.
啊，也没那么夸张吧。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ollow suit。咱们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要怎么用。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9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今天中午我忽然想吃麦当劳，由于好久没去了，我看到他们的菜单时候倒有些吃惊呢。我印象里麦当劳都是一些不健康的快餐，但是现在那里多了全麦麦片、水果片、沙拉等等选择。这种改变呢，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那就是
follow suit. Follow is spelled F-O-L-L-O-W and suit, S-U-I-T, suit, follow suit.
大家都知道 follow 是跟随的意思，而 suit可以指扑克牌四种花色里的任意一种，两个词连起来 follow suit, 跟着出同样的花色，引申为效仿，跟着做。就像上面的例子里，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餐厅纷纷推出健康的低卡路里菜单，就连麦当劳都没落下。
All the restaurants started to offer healthy food items. McDonald's felt they needed to follow suit.
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讲讲 Casual Friday 的来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Who wants to have to wear formal business clothes every day? For many employees, Friday is when you can dress casually. You might even be allowed to wear jeans. It seems the trend began in California in the late 1990s. Before long, workplaces throughout the U.S. copied the practice. Other countries have been following suit ever since.
这段话是说，谁想每天都穿正装上班呢？对很多人来说，星期五就是能穿便装的日子，或许你还能穿牛仔裤呢。这个潮流似乎是90年代末从加利福尼亚州兴起的。不久，美国各地的公司都开始实行这种做法，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这个 Casual Friday 就是星期五便装日，谁都不希望每天西服革履的。由于燃油价格的上涨，美国的西南航空公司最近宣布，往返机票价格上涨$4-10。业内观察人士说，其他航空公司很有可能会 follow suit, 跟着涨价。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o wants to have to wear formal business clothes every day? For many employees, Friday is when you can dress casually. You might even be allowed to wear jeans.It seems the trend began in California in the late 1990s. Before long, workplaces throughout the U.S. copied the practice. Other countries have been following suit ever since.
人身攻击在美国社会是一件绝对不被接受的事。在下面的例子中，咱们要去看看一个广播主持人重伤别人之后，给他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The radio entertainer made a habit of making rude comments. Perhaps that's why his talk show was so popular. But when he insulted a woman repeatedly on the air, people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complained loudly. Before long, one of his advertisers withdrew its support. Then another followed suit. Soon the majority had done the same, leaving the show with few sponsors.
这段话是说，这名广播节目主持人一贯以言辞犀利著称，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谈话节目那么受欢迎。不过，当他多次在节目中对一名女士出口不逊后，很多地方的听众都表示不满。没过多久，他的一个广告商就不再支持他了，随后另一个也撤走了对节目的赞助。很快，大多数广告商都选择退出，整个节目没剩几个赞助人了。不久前，美国著名的体育频道 ESPN 就解雇了一名员工，原因就是他使用了侮辱性的语言来形容冉冉升起的亚裔篮球明星林书豪。这确切说明，言论自由是要在有框架内的自由，并不是毫无限制的随便乱说。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radio entertainer made a habit of making rude comments. Perhaps that's why his show was so popular. But when he insulted a woman repeatedly on the air, people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complained loudly. Before long, one of his advertisers withdrew its support. Then another followed suit. Soon, the majority had done the same, leaving the show with few sponsor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ollow suit， 意思是效仿、照做。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an，
谢谢各位的收听。
哦，原来 Casual Friday 是在加州兴起的。加州人民的风格啊，确实很随性。我记得原来在加州上学，毕业的时候，校长穿着 flip-flop 人字拖就来给我们颁学位了。这也许就是加州风吧。
That definitely sounds like it. I guess in public schools, there's usually no strict dress code, but things change when you come into the workplace.
Exactly. 特别是 DC, 一上地铁一片黑蓝灰，每个人都穿西装。
Yeah, we are lucky that we don't have to wear business formal in our office.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the management team is talking about proper dress code in the company. Let's go and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规定着装标准，不能太随便。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Good morning, Frank.
Good morning.We've got a whole bunch of topics to go over today, but let's start with a simple one. Our company's dress code.
We have a dress code?
Well, if we didn't have one before,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What exactly does this mean?
公司老板 Frank 说，首先讨论着装要求。
Dress code.
Gary 觉得奇怪，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有了 dress code。Frank 表示，以前没有没关系。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就从现在开始定。
I've become concerned that we are getting a bit too casual. I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office the other day, and some people were wearing shorts and t-shirts. I don't think that is appropriate office wear.
It's true. Our standards have been going down. It used to be that we wore casual clothes only on Fridays, but these days it seems we do it almost every day.
Frank 原来是看到员工穿得太随便。
A bit too casual.
T 恤衫、短裤，什么都有，不合适上班穿。另外一位女主管 Penny 认为，着装标准是有些下降。原来只有星期五不用穿得太正式，也就是常说的
casual Friday.
可如今大家每天都穿得很随便。
But Frank, don't you think maybe this isn't such a big issue? I mean, why does it matter what we're wearing?I think productivity is more important.
Actually, I agree with you, Gary. Productiv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ut I think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In what way are they linked?
Police officers wear uniforms, right? It's a symbol to both them and the public that they are serious about what they do.
Gary 觉得穿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效率。
Productivity.
Frank 却认为穿着跟效率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警察穿制服就是一个象征
，a symbol，
告诉自己也告诉大众，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
You're the boss, Frank, so of course it's your call. But I have to say, I am not so keen on this idea. I think neckties cut off blood circulation. I'm much more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And for some companies, a relaxed atmosphere might work. At Google, they let you bring your dog to work. But we are a serious financial company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Frank 的工作态度论并没有说服 Gary, 他表示
You're the boss, it's your call.
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但我还是主张有一个轻松的工作环境。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Frank 看来已经拿定主意,说轻松的工作环境只适合某些公司,但他们是一家严谨的金融公司。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要保持公司形象。新的 dress code 是什么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原来公司经理 Frank 觉得公司的 dress code 着装标准太过随意。作为一家严谨的金融公司 ,they have an image to uphold, 要保持公司形象。而且他认为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穿着与效率有密切的关系。So, what do you think, Mike?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this manager. That's why I dress up for work every day. I feel like when you are in business casual, you feel more like you are working.While in a t-shirt, you're just chilling.
Yeah, I guess what you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for certain people. 不过像我这种自制力这么强的人穿什么都效率很高嘛。
Right. But seriously, almost everyone judges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Yep, beauty is skin deep, but first impressions do make a difference. 我们接着来听听老板 Frank 能不能说服大家吧。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严格员工的着装标准，穿得不能太随便。公司主管 Penny 说
I'm inclined to agree with Frank.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Well, almost everyone does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I think we do need to present a more professional image.
Some of the ladies may also have to tone down their attire as well. Clothes that are too revealing are not appropriate either.
What exactly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 not?
俗话说,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人不可貌相,可实际上 Penny 表示几乎所有人都难免以貌取人。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因此公司需要树立专业形象。Frank 又说，女员工穿着也要
tone down，
收敛一些，不能过于暴露。
Revealing， R E V E A L I N G， revealing
是暴露的意思。那到底什么样才符合标准呢
？Well, for the men, it's pretty simple. They should wear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and preferably a tie as well. Jeans are not acceptable.
And for the women, I'd say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that go down to at least the knee are acceptable. And blouses or shirts should not show too much skin.
And, of course, no sandals or flip-flops. Shorts are never acceptable.
Do you think members of the board should try to dress especially well?
Yes, I do. We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and we need to be a good example. I'd say the men should try to wear a full business suit when possible.
男人简单，无非是衬衫领带，不穿牛仔。女人则要穿职业女装，裙子过膝，上衣不能太露。一个字
，professional looking，
看上去要职业化。另外，凉鞋、拖鞋和短裤是万万不能穿的。Frank 还说，理事会成员代表公司要以身作则，穿得更正式。
Can we still have casual Fridays?
Sure, Gary. Let's keep that tradition, but casual can't be too casual. I'd say jeans are okay on Fridays, but no t-shirts. Polo shirts or short-sleeve sports shirts are okay.
So I guess we're going to need to send out a memo with these new guidelines. Some people aren't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bout this.
Actually, I kind of enjoy getting dressed up. It's fun.
And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I do look pretty good in a suit.
Frank 同意保留星期五随意着装的传统，但是不能穿得太过分。牛仔裤可以穿，带领子的马球衫
Polo shirts
和短袖衬衣可以穿，但是没有领子的 T 恤衫还是不行。Gary 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我想我会慢慢习惯新规矩的。
老板 Frank 说男士应当穿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and a tie, 衬衫领带。女士应当穿 dresses that go down to at least the knee, 及膝裙。总之一个字 professional looking, 看起来要职业化。
See, Yonglin, you should be taking some notes from this episode and start to dress up for work.
I repeat, for really smart people, it doesn't matter what they wear. It's all about the brain. Thank you.
I think someone may be getting a little too self-confident.
开玩笑，开玩笑。好了，听众朋友们，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学个词儿，一起来听吧。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is spelled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形容词没有合法证件的。
Mitt Romney riled Latino voters early this year when he said self-deportation i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the millions of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罗姆尼今年年初时说自我驱逐是解决美国数以百万计非法移民的最好办法，而这种说法激怒了拉美裔选民。与此同时，奥巴马六月宣布新的政策。
Under President Obama's new policy, undocumented students can avoid deportation if they meet certain requirements.
根据奥巴马的新政策，没有合法身份的在校学生只要符合特定条件，就可以避免被驱逐出境的命运。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Whoops, Yonglin, you're not an undocumented immigrant, are you?
Well, yes, I am. Whoops, now you know my deepest secret, which means I can't let you leave.
Ooh.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rn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在启程前往中国与中国举行旨在扩大双边合作的高级别会谈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中国不要单方面在南中国海部分地区上空宣布防空识别区。克里星期天在蒙古乌兰巴托会晤蒙古外长普日布苏伦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认为在南中国海部分地区上空设立的防空识别区是一种挑衅和破坏稳定的行为。防空识别区要求包括民用飞机在内的所有飞来的飞机在航线上飞行时要向中国当局进行登记。中国两年前在东中国海上空宣布了防空识别区，曾经使美国深感忧虑。克里此番表态之前，亚洲地区的国防部长们聚集在新加坡举行香格里拉对话会，与会代表对中国将计划在哪里设立防空识别区进行了辩论。克里国务卿表示，这样的行为将自然造成紧张局势，并且使得人们对中国有关用外交手段处理南中国海争端的承诺产生严重怀疑。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最后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美国将不会掩饰与中国在棘手问题上的分歧。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孙建国在新加坡当地时间6月5号上午发表的演讲中，以罕见的强硬措辞不点名地批评美国在南中国海捣乱，并批评菲律宾以国际法为幌子将南中国海争端提交国际法庭进行仲裁。他明确表示，中国不接受也不会执行仲裁结果。这位中国军方代表在表明中国军队坚决捍卫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决心的同时，也表达了中国致力于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端的意愿。在有十多万港人参加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晚十点结束后，社民联和大专政改关注组等团体发起游行，从铜锣湾走到位于西环的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要求平反六四，声讨屠夫政权。约500名市民参与，以年轻人为主。社民联主席吴文远、长毛、梁国雄议员和示威常客古思饶等人也参加了游行。这次游行像往年一样没有向警方申请，一些游行人士在起步后不久在铜锣湾冲出马路，要求警方开放一条行车线。警方派出大批警员筑起人墙，举黄牌警告，试图阻止游行前进，结果造成交通混乱，双方一度对峙后，示威者冲破警方防线在马路上行走，警方随后开放一条行车线，但一路有多组警员全程拍摄录像。示威者一路高喊结束一党专政，释放刘晓波，释放所有政治犯，平反六四，公民抗命，务需警察批准等口号，并高举1989年时任中共领导人李鹏、杨尚昆及邓小平造型的纸扎人。游行队伍约凌晨12点半抵达中联办，现场有超过50名警员在中联办外筑起铁马警戒，并呼吁游人尽快离开。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的暴雨星期六开始缓解，但是在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洪水仍然是一个问题。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所说，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一直到星期天早上都会面临骤发洪水的警戒。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尽管布拉索斯河的水位未预计在德州休斯顿以南大约50公里的南部城镇罗斯哈伦将达到最高，但骤发洪水的威胁星期天在德克萨斯州应当缓解。星期六下午，这条河的水位在罗斯哈伦达到16米，比洪水水位高出近3米，并且预计星期天上午达到近 16.1 米。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31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美国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麦考利夫涉嫌在2013年参选州长时非法接受竞选捐款，包括接受中国商人王文良的12万美元，目前正在接受联邦司法部的调查。由于麦考利夫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及其丈夫前总统克林顿的亲密政治盟友，王文良政治捐款事件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热点。《纽约时报》援引联邦执法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的这项调查涉及王文良控制的一家新泽西州建筑公司。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王文良除给麦考利夫竞选捐款之外，还通过其日林实业集团给克林顿基金会捐款至少200万美元。维州州长麦考利夫竞选班子的律师说，接受王文良的捐款完全合法，因为王文良有美国永久居民的身份。王文良的发言人也对媒体表示，虽然他是中国公民，但也是美国合法永久居民，所以有资格向竞选活动捐款。不过，由于王文良具有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的特殊身份，舆论对王文良在美国积极从事政治捐款的意图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那么，王文良向美国政治人物捐款的动机是什么？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红顶商人王文良对美国的政治捐款是否有中国政府的背景？王文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钱？钱从何处而来？我们邀请嘉宾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佛罗里达州参加讨论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龚小夏博士，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在纽约参加讨论的加图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一良教授。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佛罗里达的龚小夏，小夏，那么在美国政治人物接受商人或者其他公司的捐款是非常经常的事情，为什么王文良的捐款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他的捐款是通过什么方式做出的？
他的捐款这样分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说政治捐款，他是通过这个他的公司在新泽西的这个房地做这个房屋建筑的公司给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在竞选的时候呢，这是民主党籍州长竞选的时候先捐了7万块钱，之后呢在他这个就职的时候又捐了5万块钱，一共捐了12万。当然这个捐款对于就弗吉尼亚法律来说呢，这个捐款是完全合法的，没有非法的问题，但是合法不等于合情合理，这里头有非常多的疑问。因为通常来说在以大公司身份大笔捐款，就在弗吉尼亚地方选举大公司身份大笔捐款的一般都是弗吉尼亚本地的公司，而不是外州的公司，这个公司是外州公司。那么他捐了款有什么好处，这中或者是为什么，这个中间我们不是很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这笔捐款是在哪里捐的？这笔捐款是在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的家里捐的。那么同时呢，王文良以他日林公司的身份呢，又给克林顿基金会捐款，捐了至少200万。那么克林顿基金会这个捐款呢，也不是非法的，因为他们是基金会，基金会可以向从全世界捐款。但是这个中间有些什么样的交易呢？人们就非常怀疑，尤其是因为王文良的身份。王文良一方面他是中国人大代表，另外一方面呢，他在美国的生意是什么？他在美国的生意中最大的一笔是建设中国大使馆，不仅在美国，他在全世界 很多地方都负责建设中国大使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也都知道，无论哪国的大使馆，如果这个国家承包建大使馆这个工程，对吧，它要是没有政府非常强的这个政府背景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说这么强的中国政府的背景，或者从这间接的说是中国政府的钱这么转，就是从给的这个公司赚的钱从这出来，这么大笔的捐款进到这个美国政治中，这弗吉尼亚由和弗吉尼亚地方政治中，这为什么FBI 要进行调查，而且这个调查恐怕还要涉及到很多方面，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谢谢梁教授。美国媒体在关注王文良向克林顿竞选班子捐赠200万美元，向麦考利夫捐赠12万美元的同时，也非常关注王文良的背景。一方面是他的政治身份，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是所谓的红顶商人；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商业方面的业绩，他如何发家的，他掌控哪些集团等等。那么我们知道，他掌控着辽宁的日林实业公司的，他是董事长，同时也担任丹东港集团的董事长。请你把王文良的他的商业背景和政治背景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首先我们说这个商人要在商言商，无利不起早，这是这个商人的特点。如果要是讲他没有目的的，没有任何利益回报，就像这个美国政客捐助进行政治捐助，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政治环境跟中国的政治环境完全不同。在中国的话，你要是给商人你要是给官员贿赂，那么能得到直接的回报，或者是在这个比如建筑商的话，能获得一些土地资源，别人拿不到的他可以拿到，别人拿不到的工程项目他可以拿到。但是在美国的政客不敢这么公开的明目张胆的来这个给予回报，所以呢，刚才龚小夏博士介绍了，就是第三方利益输送，也就是因为这个公司它可以承接大使馆工程，而且不止一处，所以呢，它表面上它是做这个亏本的买卖，就是把利益输送给美国的政客。比如说这个克林顿基金会已经是有很多的传言说来自中国的政治捐款很多，但是呢，通常都是以商人的名义来捐的，而不是以中国政府名义来捐的。这样会避免这个政治上的嫌疑和一些操作上的这个非法。这么现在这个做法呢，当然是一种可能是驾轻就熟的做法了。那么我想他给这个克林顿捐款，以及给这个州长捐款，都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第三方的利益输送。那么他这个背景呢，刚才讲到了，除了这个建筑商的背景以外，还有一些港口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呢都在中国是需要得到政府关照的，也就是说在中国政府关照下，他的项目他的这个利益可以得到保证。那么在美国呢，他向政客呢进行一些利益输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迂回的方式。那么加上他这个红顶商人的背景，包括政治上的待遇，比如人大代表这样的一个待遇，就说明了他这个不是没有目的的来进行政治利益的输送。所以这个利益关系链，虽然我们讲在联邦调查局公布之前，我们还没有非常确切的细节方面的信息，但是基本的逻辑关系应该现在能看清楚了。
小夏，我们知道王文良呢也是一个相当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就有一些商人还有媒体人就出来指责他，他当初获得丹东港就是通过贿赂当时的丹东的市长陈铁心等等，还揭露他其他一些商场上的一些贿赂行为。那么据我看到的消息说，胡明因此获罪，说他犯有什么诽谤罪等等。那么还有一位媒体人叫梁石川，由于为胡明打抱不平也获罪，分别被判处这个他的被抓捕罪名是诽谤。那么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争议好不好？
当时这是中国这个海外媒体爆出来不少，因为中国媒体你要在通过百度一下这个百度一下这位商人吧，他你是看不到任何负面消息的，而且消息有些正面的非常奇怪，说这个王文良多么热心公益，说他从来第一篇你从中国百度出去，你知道第一篇就说他从来不贿赂，那一篇说为什么从来不贿赂，那个 刚刚有人在海外揭发说他在就眼见着他就是3万美元打一个包，然后呢交给那个当地的官员，只说我们送你一点零花钱，这是零花钱，不是零花钱还有多少这也不知道。那中国，但是我们就看，就像王文良这样的人，他80年代他本来是中国官员，从官员身份下海的，我们也都知道中国官员是铁饭碗，能够下海呢一定是利益已经有了相当的保证。那么像他这样一个就是没有资本的人下海之后，竟然能够一下子包下中国这么大的深水港丹东港，成为他个人的资本，就是差不多是他个人的资本。另外呢他还有就是说就各种就是侵吞土地的情况，比如说他买下一家造纸厂，他也不造纸，他就是把那个造纸厂的那个有好几百亩的土地变成商业用房这个驻地。那么这为造纸厂我们都知道是污染相当严重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快能够变成商业用房驻地，这个中间利益是这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看到他的中国就是从一个毫无金钱背景毫无资本的人，这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就是说亿万富翁，当时应该是去年他在胡润榜上排中国第190吧。那么这样的亿万富翁，而且到美国能呼风唤雨，能到希拉里·克林顿家里去给克林顿基金会捐款，成为这些美国顶尖政客的座上客，这中间我们时时都能看到中国政府的痕迹。
嗯，夏良教授，你刚才提到了王文良，他本身还从事其他方面的行业，比如讲他，据我看的报道说，他试图收购在密西西比的一个港口，当然后来这个交易并没有达成，并没有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同时他也从事所谓生产电动汽车的这么样的这个行业。有报道说，维州的州长麦考利夫曾经游说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为一家电动汽车公司的中国投资者加快办理他们的签证。你认为这些是不是值得人们对于麦考利夫接受了王文良的政治捐款以后，有没有为王文良来说事儿或者为他游说产生怀疑呢？
我相信有一定的关联性，因为美国政客虽然不能直接的给予一些利益上的诉讼和回报，但是可以通过其他的他的政治影响，他的一些其他的说服能力，来让美国的一些方面接受提供一些有利于中国商人的机会。那么这样的一些做法呢，显然是不合法的，也是这个有很多东西有应该说是钻法律的漏洞。那么讲到王文良这个作为红顶商人在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先天性的资源，这个我们要讲一下，这个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很多的这个体制内的人所谓下海，就是说到商海中搏击一下，但是这种下海和普通的商人创业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有着这个非常安全的这个生活保障，首先工资还是发的，然后呢他们公司创办的资金启动的这个资本呢都是由国家相关部门提供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能有那种利益和机会的保障。大家知道国家的这个部委机关，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资源或者是批准某些项目上马的这样的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有很多官员就靠这样一些体制内的这个资源和机会，甚至是官方的一些特批的这种优惠，能够得到很多其他商人不拥有的机会，没有办法拥有的机会。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一些商人就是说摇身一变从官员成为商人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就可以成为能够获得巨额利润的商人。那么这种情况在1998年朱镕基当总理之后呢，说砸烂铁饭碗，那么让很多国家机关的干部就地转移，提供一些创办公司的资金。比如说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家发改委当时有3000多人，朱镕基说只保留1000人，剩下2000人都要下海，或者是有些愿意读书的可以送到大学里边去读博士学位，而且这个学费都是由国家来支付的。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给好处然后让人家离开这个政府衙门的这样的一个办法，使很多人离开了这个原有的机构， 但实际上国家发改委并没有人员并没有大大的缩减，现在还在扩张了很多，只是说这样子当时有这样一个机会给这些这个机关中的干部愿意下海的，他们拿到了这个创办公司的资本，然后获得了特殊的资源和条件，然后他们从98年之后到08年这10年里边，他们就基本上发起来了，然后现在他们有能力呢向海外拓展。所以刚才说到就是收购美国的港口，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商业利益的这个或者意图的体现，还体现了中国政府试图控制海外的一些重要的产业。那么这种迹象现在已经在很多方面体现出来。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让一些商人有意的收购像著名的酒店，包括华尔道夫大酒店以及其他的酒店集团。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一种商业侵蚀的象征，类似于80年代日本进入到这个曼哈顿的时候购买了这个洛克菲勒这个地产洛克菲勒中心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地产，还有呢就是在好莱坞购买过这个一家电影公司。那么现在中国呢也是想步日本的后尘，在有些方面比日本当年的态势更加咄咄逼人，所以这个是应当值得人们关注和警惕的。
是，龚小夏，我们知道在美国呢，很多人美国的媒体对于麦考利夫接受王文良政治捐款非常感兴趣的，他主要原因还不仅仅在麦考利夫身上，因为麦考利夫本身他还是克林顿基金会董事会的成员，他和克林顿夫妻是非常亲密的政治盟友，也是很好的朋友。美国人在怀疑王文良本身有他的商业动机的同时，也怀疑这里有没有中国政府试图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意图，美国未来的这个政府或者美国未来的这个领导人对华政策的意图。你认为美国人的这些怀疑是不是有道理？
这些怀疑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且都应该，正常的情况都应该怀疑。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麦考利夫跟中国跟克林顿家族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渊源了。最早我能查到的就是他们怎么做的事情是这个，就是在2011年刚才说的这个电动汽车，卷进这个电动汽车的时候呢，那这家公司是麦考利夫和一个中国人也姓王叫王小林，和他另外一个在密西西比的合伙人一起合办的。他们合办这家公司的时候，麦考利夫还不是州长。那么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先要做的就是要向中国要资本，他们打算要200亿的这个中国投资移民资本。所以当时这个案子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完了之后呢，他们先把谁拉进了他们的团队呢？先把希拉里·克林顿的弟弟叫安东尼·罗德姆拉进他们的团队。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呢，麦考利夫竞选州长已经就是成功嘛。那么麦考利夫和这个他的合伙人和这个希拉里的弟弟一起到中国去，要说服一批投资移民来投资这个他的这个电动汽车公司。结果来的人是不少，但是按照规定，他们去密西西比州要了180英亩土地，免费要的，那是一片荒地。要来了之后呢，他们把在中国找了一批投资移民，可是按照美国移民局的规定呢，你投资移民到了，你投50万美元在这个很偏僻的地方，你是要创造10个就业机会的。结果他们这个公司弄了好几年都创造不出来，结果好多投资移民其实中国人的钱也泡了汤了。这个是很多人不愿意说的话，就是说听上去像一个很有背景的投资移民，你看这么多大佬来了，但实际上他们当地的企业没办成。这也是为什么麦考利夫跑去这个移民局去推，要这个移民局长批他的那些投资移民，结果造成一个大丑闻。那一年呢，2013年也是这个，就移民局里有官员就因为这个被撤了职。结果后来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到2014年，应该是这个麦考利夫他们这个和中国人合伙的电动汽车公司 一辆车的生产不出来，工作创造不出来，结果他们跑到中国去买的一辆中国产的电动汽车，油上了漆上了这个他们这个公司叫绿色汽车公绿色汽车这个项目，漆上他们自己的那个牌子之后呢，照了很多像，麦考利夫也在里头有照相啊什么等等，去等于是一个造假的事件。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中间吧，我不知道是美国这里头麦考利夫本人原来就有造假这个倾向呢，还是很多中国那个造假的行为也被搬到美国来了。所以在这种美中两国之间这个商业投资日益紧密的时候呢，我真是很多美国人也都很担心，说是不是大量的中国的腐败现象会被搬到美国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媒体关注美国的和美国这个当局要调查的一个重要的动机。
好，接下来我们接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现在梁教授，我们知道王文良是美国的永久居民，如果美国媒体的报道是正确的话，他拥有美国的绿卡，是美国的永久居民，同时他又是中国全国人大的代表。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不少的中国人大代表也拥有外国的护照，那就是说他本身就是外国人的身份，或者拥有美国的或者其他国家的永久居民的身份，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应当引起中国社会的警觉？
首先呢，过去这个十几年里边经常有报道，参加两会的就包括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里边有相当数量的外籍人士，有的是直接有外国公民的身份，有的是绿卡或者永久居民身份。那么这样一些人当被媒体曝光之后，他们竟然没有什么感到有什么歉疚。而且中国呢，大家知道过去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也就是说当你加入一国国籍，你就自然失去了另一国国籍。那比如说你成为其他国家的公民，你就失去了中国国籍的这个过去中国一直是这么做的。但是对于这两会代表被揭露出来这样一个背景，官方却没有去追究他，因为这些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如果要是这样做的话，人家说这个两会本来就是许多外国人参加的会议，或者外国永久居民参加的会议，如果他把这些人都追查了，那么很多人就不能成为各行各业的所谓杰出代表了。特别是演艺界一大半都是，包括演的那个电影叫什么开国大典，开国大典里边的主要演员几乎都是外国国籍。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请小夏对于这个王文良政治捐款的报道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或者影响，做一下你的预测。小夏，
这个就看往下那个联邦调查局能查到哪一步了。我们都知道上一届维吉尼亚的州的州长那个麦克唐纳，因为他从他通过他太太接受了$1,600,000的贷款和这个捐赠和实物捐赠，因此就被判了2年徒刑，现在最高法院还正在审核他的案子。那么这个麦考利夫，当然他和前任州长是个穷光蛋了，他这一任州长他自己是千万富翁，但是呢他通这种政治捐款完了之后呢，这个中间他做了一些什么交易？因为政治捐款是不许做交易的，如果查出来做了什么交易或有什么非法的地方，或者是通过就是美国法律叫稻草人捐款，也就是说你是外边的一个人来通过你捐款，比如说这个钱是来自比如这中国政府，那么中国政府通过有他这个美国绿卡身份的人捐的，这都会引起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这么做是非法的。所以我们大家会就紧密跟踪那个联邦调查局怎么调查。
好的，围绕王文良美国政治捐款是否有北京背景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龚小夏博士和美国家图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野良博士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的十大家谈将关注挺博组织制宪党发声，习近平离政治规矩有多远，以及党国红人周小平为什么被拉黑。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